标，说这万有都是他所赐的等等啊，像这个是神的深不可测。那旧约像旧约诗篇也有提到啊，讲的最好的是在约伯记，有讲到神的深不可测。所以神的深不可测，像那申命记二十九章，这是隐秘的事是归给神，这些都是神的深不可测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用合理化来处理神学的话，是很危险的。所以神学不可以用演绎法，要用归纳法。因为演绎法的话，你三位一体你过不了关的。耶稣同理玛利亚生也是过不了关的，没有一个教义过得了关的。我们现在重要的教义啊，所有重要教义都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参透，其实都是隐秘的事归给神。现在神，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得到这些教义呢？都是借着归纳，圣经上归纳，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是神，几位神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独一的真神。那就是，所以我们后来就说神是三而一，一而三的神。OK。那当你讲到说有三位神的时候，这个我们几乎不用这样的一个字眼，我们说神是一个三一之神啊。你讲到神是三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一摆进去，你不要把一跟三分离。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有时候可以单单提到父啊怎么样，子怎么样，圣灵怎么样，但是你三个要同体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三位神。这话就很大的语病哈，对不对？很大。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隐秘的事是归给神，我们只能去归纳他。那谁能够参透三位一体呢？这是很深很深的啊。那么古代在五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修斗啊，这个叫做Dionysius 丢尼修啊，这个丢尼修在出现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假托我所写的东西啊，是这个丢尼修写的，后来大家都知道不是真的了，是托名啊，托说这个东西是古代的《使徒行传》人写的，所以就是 pseudo Dionysius， 然后他这本书也影响很大，我们下面有会提到奥秘派神学，那他就强调一个叫做 apophatic 有所不知神学。神学怎么建立呢？当你 越多的知道神不是什么的时候，你对神是什么就知道越多了，这就 apophatic theology。 那么这个贾丢尼修呢，他的作品就是这本奥秘神学，五六世纪他托名给古代的使徒行传时代的丢尼，说 Dionysius 是他的作者。所以丢尼修的作品，他就等于说几乎是等于是否定了神的可知性，对吧？就神是不可知的了，因为神不可测，他强调到一个地步就把神的 nobility 就给抹灭掉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人有理性，神给我们理性呢，我们对神就开始会有一些的 nobility， 我们可以当然借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显明在我们，包括我们的知觉，包括我们的理性感性，我们对神就会知道某一个程度，这个你不能去否定它，而且知道到无可推诿啊，你想赖都赖不掉。然而呢，这本书对古代的教会影响太深了，特别是天主教影响太深，所以整个奥秘派神学就是这本书产生出来的哈。那它影响东正教，它也影响天主教，所以这个二十世纪这个 Doctor Van Til Westminster 的这个创始人，他始终是肯定两端，神跟我们是 analogical， 神跟我们又有 distinction， 也就是说 我们跟神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认识他。但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区分，那个区分是大到我们永远不可能跨越，直到永远都不可能跨越。那这两个原则呢 ，distinction and analogy， 它是同时存在的。OK，Augustine， 他这句话讲的是这个，他是说。三一的神啊，在我们人类的心里面也留下了一些他是三一之神的痕迹啊。不过我个人觉得呀，因为他的三一论我是没有去读啊。奥古斯丁的三一论是很有名的，古代很多教父都写三一论，那他的三一论在其中是蛮有名的。他说神是可知的哈，罗马书一章。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他说神借着他的爱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比如说第一个呢， I'm the lover， 我是个爱人的那个人，然后那一个被我爱的人，还有呢那个爱的东西，这三样东西呢，他认为是同时成立的。那么神是爱，我们被神所爱，还有爱的本身啊，就是他是这三样是同时成立的。那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三一之神。当三一神来说，父被爱的他的儿子，中间的那个传输者是 Holy Spirit 啊，他用这个模式啊。我觉得这种三一的神学应该是对选民啊，非选民没有办法。三一神在人性里面所留下痕迹啊，那能够留下这样的痕迹吗？我是非常的怀疑啊。但是他本人跟有所不知神学是保持距离的。他个人对于奥秘派神学，就是我们上回讲的《Mystical Theology》这本书啊，他基本上是这个思维啊保持距离。他的时代比较早，因为他活跃的年龄是385年，385、386得救，然后他服侍到430，所以一共服侍了40几年，就是五世纪初啊，这是他。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中世纪哈，中世纪其实这两个大人物了，一个是安瑟伦啊，一个是阿奎那。他们两个气质很不一样。那安瑟伦呢，就是他是属于奥古斯丁修会，那么他所强调的是 ontological argument 啊，我们前面提过了。那这种的 argument 是一种先验式的，你经验不到的，这种演绎式的，它不是归纳式的 ，a priori 是演绎式推论。所以他就说，他神呐、啊，就是那一位比你想象中更伟大的事存，你去想吧。当你想到了甲，神比这甲还要大啊，那个就是甲。好，那你就说我想到乙。当你想到乙，反正神总是比你想到的最伟大的还要再往上面再推。他说那个的 ultimate， 那个最终极的那一位，最伟大一位，他说那位就是 God。其实，当你这样定义的时候呢，你这样定义的时候，你就已经对你就已经接受了神的存在了啊，所以呢，他认为说一件事情啊，存在心思中间跟存在实际中当然不一样啊，对不对？我们每天在做好多事情，我今天想要去洗我的车子，这是在我的心思中嘛？那我后来把车洗干净了，这是实际中，这两个当然不一样啊。那么我心里要做的跟我实际做出来，当然实际做出来比心里做的要伟大，对不对？要伟大。好，那么他以此类推。那么最后呢，你的心思尽管去想，你想到最高的那个哈，最高的那个，那个你所想到的，它肯定是存在的，对不对？它不是在你的 mind 里面，而且它是 existence， 它是存在的。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就是说，存在的永远比思维的要大。那么他现在定义什么是神呢？神呢，就是比你所想象的更伟大。就这更伟大的思存本身，它肯定 实际存在的。而所以呢，你尽管一直去想象那个最终极 ultimate 的那位，如果他是那个最伟大化，那么他肯定是存在的嘛，那他就已经证明神的存在了，因为他定义他是存在的嘛，所以他当然存在。所以这个，所以我常讲这个神学教育上的东西啊，都是这个都是怎么个推论法呢？就是我们常常讲一个最普通的啊，穿白衣服的人是好人，你怎么知道呢？那穿白衣服的跟我讲，对，就是这样，神学都是这样。你怎么知道三一的真理呢？因为三一的神告诉我们，三一是真理，就是这样。Virgin birth 每一个教义都是这样啊。好，我想安瑟伦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呢，他其实他这个定义本身呢，就神告诉我们，我这位神呢，就是比你想象，你所能想象中最终极伟大的那个实存。假如说你想神讲啊，告诉我，当你接受了这个定义以后呢，神就已经存在了，因为他的存在是定义在他的这个定义的里面啊，好吧？好，那么阿奎那呢，他的 Five Ways 很著名的 Five Ways， 这个 Five Ways 呢，基本上来说，前面四个都是 cosmological， 其实很细腻了。讲来讲去，第一个是讲到 motion 啊 ，motion 你推动啊，那神就是 the first mover 啊，然后呢，一连串，若 A 则 B， 若 B 则 C 啊，就叫做这个有效原因，有效原因。那么从这样去推的话呢，推的话呢，那么神必定是存在的，因为你就像推嘛。第一个，我之所以存在，因为我妈妈生我嘛。那我妈妈生我，妈妈就是我存在的有效原因。那我妈妈怎么来的呢？就是我的外祖，一直向上推，到最后一定有一个最终极的有效原因。第三呢，他说从可能和性和必然性来辩论啊。那这个我们去思想很多东西啊，有的东西是可能存，有的是必然存在。那些必然存在的东西呢，一定是被别的东西 cause。这跟那个 being 有点类似，其实跟这两个说法都很类似，就是说。这个 Aquinas 他用不同的方法来讲同一件事情 ，OK 啊，就像那个古典音乐，它有个旋律，用不同的方法来演奏那个旋律啊，所以呢，就说这个存在是不由别的东西来引发的，然后它又是别的东西的引发者，那这个存在就叫做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非神莫属啊。哦，他这边用真善美，真善美，世间有太多的东西啊，有的交正，有的交不啊。那他从正开始，说众多事物中最真的啊，这个最真的有一定有一个最真的啊，然后叫最真的有，比如说我们有个100样，在100样中我们又在挑，其中有最善。Screen 以后只剩下，比如说三样，我们再挑有最美的，又真是最真，是最是最虽然最美。他说这个反正到最后推到一个终极啊，这个都是希腊人思想一下。那他这位就是 God， 其实前面四个来说都属于英国人啊，就是 cosmological。然后第五个他是从那个intelligent design 的角度来看神，是目的论。那么圣多玛。这个是圣多玛，他是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处理神学问题。他在这个 Five Ways 之外呢，那给人的感觉好像说你好好的用你的理性啊，用这 Five Ways 的话呢，似乎所以圣多玛的话有点不清楚，他似乎告诉你自然神学是存在的，就是说人靠着你的天然。神给你的禀赋，你可以把神给找到。可是呢，他也承认，人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找到神。Beatific vision， 他特别是说靠着神的恩典，你还可以与神面对面啊。这个就是奥古斯丁羡慕得不得了的说，人生在世啊， 被神充满到的地步，好像被提到天上去了啊。这是圣多玛的东西。圣多玛的神学就是把这个神学分成两个部分，就是这叫做 two story 啊，楼下叫做 nature， 二楼叫做 grace。那他把楼下呢就让给 human reason 去处理，楼上呢是神恩典的专利品。这个概念呢，其实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大大的发酵。那其实在整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里面，这个是几乎是一个主流思想。所以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对于这个自然神学是给予很高的评价。那当然了，他同时还要说，一般人呢、除了你是超凡入圣的一般人呢、你不可能借着你的 reasoning 你可以找得到 God， 你还是要走恩典的路。可是你既然这样讲，你干嘛又把那个二层楼开在那里呢？你把这个楼下让 reasoning 去处理。于是呢，等到启蒙运动以后呢，人使用理性逐渐逐渐就侵犯了很多的领域啊，到个地步啊，神几乎从很多的领域都被驱逐出去了。好，那么刚讲到那个奥秘神学，到了14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作者吴明士，他写了一本叫做《无以名状的鱼》，他这本书讨论神的深不可测，他是用所谓的 apophatic 有所不知神学来挥发，所以他的概念里面，神是不可知的了，他不认为神是可知的。除非要依赖用神的爱，用一种心灵的直觉的爱的方式，因为这个都是很 typical 的奥秘派的一个作品。 Bonaventura 这个在中世纪也很出名，跟那个伯纳多啊几乎都是同样出名的。那么他作品啊 Mind， 我的天路历程，他从人心室内的小宇宙找到神的踪迹，比在自然界的大宇宙找到更加啊，所以都是维持那个事情，就是说，自然界的大宇宙呢，就是说，你用什么 cosmological 那些东西啊，都是比较偏理性的。他不去走这，他走另外一边，走另外一边就是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显在我心里，我内心的小宇宙，我从这个小宇宙，我去经历神，去感受神。所以他们在走这条路的话呢，会很强调内在生活。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那么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的三位大师啊，就是不止三位，宗教改革时代的改教家们，他们当然拉丁文是很好，而且他们对古代的，而且他们很多都是懂希腊文。路德后来他也学了路德。他在1518年后他学，所以呢，他们对整个教父时代的作品呢，都有涉猎。Erasmus 呢，他后来其实他成为一个宗教改革时代的一个人物啊。那么他当时出版新约圣经。1515年出版圣经，看1515年出版，1516左右，然后到1517这个，更正做宗教改革就爆发了啊。还有呢，他帮忙 compile 就编创了很多的教父的作品，那这些东西对宗教改革都有帮助，而且这改教家们他们对古代的这个教父东西都是蛮熟悉的啊。教父早一点的话就是到 apologist 就是150年起了，像我们上回提过的 Justin Martyr， 那是很早150左右。Irenaeus 艾瑞纽那是200年。奥利根呢那是220到250。就这些作家奥古斯丁是54就是400年前后这样。他们的作品留下很多，因此呢这些改教家们他们去读的结果就是纯经虚无啊。那当然影响改教家最深的呢主要的是奥古斯丁。 中世纪的话，伯纳多影响也很深，其他的话，这个路德对这些东西是排斥的很厉害。路德加尔文基本上对这个教父的东西批判的非常非常厉害。那马丁路德呢，他知道有位神，认识他的身位和属性之间，他认为你仅仅是认识他，但是你能够经历神是爱，神好多属性啊，神是圣洁，去经历很多神的属性，这两个是很不一样。所以一个叫做启示的神，一个叫做隐藏的神。神今天把他的属性启示出来了，我们下面要讲到神的神的属性呢，或者性格呢 ，communicable incommunicable。那 communicable 的话呢，他启示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去更多的经历他。加尔文他认识神的途径呢，而他强调人之所以不能认识神，是因为不认识自己。人当然不认识自己啊，人要是认识自己，通通就是通的连滚带爬到主耶稣面前来求饶了，对不对？因为他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而且他跟永生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二，就是说我们里面呢，我们对神的知觉，这种神人的事情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性里，这是一种这个我们里面对神认识的知觉，这个是重要的途径。然后呢，就是自从造天物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从造物也对我们显明，就是说这个显明是第三项，是 reinforce 第二项。这第一项呢是一个 starting， 人其实人认识自己是因为圣灵光照了，人知道自己是不完全，人自己甚至是有罪 sinful， 但最后整个 confirm 还是要透过圣经的启示。加尔文呢，他的系统神学上我提到这个 Peter Ramus 啊，这个人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代哈，那么他是一个逻辑学家，法国人，他差不多在1560年代的时候归主，所以法国跟正教徒 Huguenot 玉格诺派。那为什么我这边写了他死的那天呢？1572年8月26号在巴黎发生一个大惨案，叫做圣巴多罗买屠杀之夜。那所以那时候法国根正教徒的精英啊，那一夜啊，几乎在巴黎都被屠杀了。那是天主教，特别是耶稣会他们的一个谋杀案，因为天主教不愿意看到根正教起来嘛。其实那时候法国的根正教已经有10%了，很有力量。那么 Peter Ramus 他的逻辑学呢叫二分法，他认为任何的东西都可以二分，所有复杂的东西都可以二分，你不断的二分就可以分析任何复杂的东西，像布氏代数一样。加尔文他处理神学，看他的系统神学，他的那个 institute 是神是造物主，神是救赎主，这两个进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进来。因此当我们讲到造物主的时候，当然是要偏重在 cosmological 这些的救赎主，这些我们有罪。好，我们来，哎呀，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不够用。到了近代，就是宗教改革之后呢，那么那个时候法国的这个笛卡尔他讲了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存在。哦，这句话很有名了。这就要拉开了所谓近代的哲学思想，甚至启蒙运动有人说从他开始。那么他当时是到北欧，是到瑞典吧，皇后那边，皇后的国师啊，这皇后都是早晨叫他来给他上课啊，所以这个他死得很早，他54岁就挂了。虽然说因为他到了那个北国太冷了，把他身体搞坏了。他说有一天在烤火的时候啊，他悟了一个道，我思故我存在。 怎么说呢？这个诗的人就怀疑，这个东西没有被我怀疑过，就不算数。所以当我去怀疑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刷我的存在感，存在感，我的存在感，就是显示在我发表意见。所以小孩，你看学会 no， 哎呀，太好用。Baby 常常讲 no， 他讲 no 的时候，他发觉妈妈、爸爸一定会一些回应。那跟他就小孩嘛，那我思故我存在。他说他怀疑，而且他讲的这句话是很 funny。他说呢，他怀疑所有的思想 idea， 所有 idea 通通怀疑，包括神的存在。但是呢，有一样他是不怀疑的，就是我自己的存在，我这是绝对不怀疑的。所以这句话你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说他的出发点呢是完全是纯人文。他是从人做出发点去考去做这种这个argument， 对不对？那么不过呢，他还蛮谦卑的啦。他承认人是有限的，所以呢一定要有个无限的神做整个万有的起点，还是回到 cosmological argument。 OK， 不过这个在他思维的领域呢，这种想法是类似安瑟伦的本体论。安瑟伦本体论，他认为，这万有需要我们的世界需要良善、美、完美、公义啊、能力啊等等诸般的这个 virtues 哈。那他认为神就是这样的就说，那为什么有良善、完美这些怎么来呢？就是因为神是一位这样的神。其实所以他的cosmological argument 呢，其实还是跟本体论的思维是有关系的。所以因此当他说我思故我存在，他包括怀疑神的存在，但他经过他头脑体操以后呢，他自己还是接受了神是存在的。他接受因果论，所以呢从因果论来证明神的存在就不难了。对他来说，神不过是Deus ex machina， 这意思就是说X 就是从外面来的。神在我们的这个思维machina 这个mechanism， 我们这 mechanism 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必须在这个我们这个机构之外找一个Deus， 找一位 God 进来，就是中文翻译叫天外救星。神就是好像在我们整个体制外过来帮助我们的。这个思维跟后面的康德都是一样的。他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没问题，神是一定存，他不是从这个做出发点。他绕了一大圈发觉是神，我实在不想要你，因为我要你我就不自由。但是搞了半天我发觉不能没有你，没有你的话呢我也不自由，有你的话呢我还可以有，因为我本来就是有限的嘛，我还可以享受到某些程度的自由啊。就这些哲学家是还算有点良心了，对不对？那 William Paley 啊，这个是在生活后牛顿时代的啊，他们那时候是发展出所谓自然神学。我们常讲过说应该自然神学这个概念在圣经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有自然神学，那么我们的圣经呢就干脆都关乎自然都不要讲。因为就如果自然神学成立的话，那还要需要救赎神学干什么？对不对？该隐如果用他的那个献祭法，他的献祭法就能够寻找到大的话，那这种流血的祭就不需要了，就不需要。所以亚伯为什么被神接纳？亚伯被神接纳也是因为按照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来说，因为亚伯因着信，亚伯在献祭的时候他是因着信而献祭的。In contrast， 该隐的献祭是一种宗教热忱，他对自己是很有把握的，凭着我神一定要接纳我啊，这个叫自然神学。William Paley 这个英国人呢，他从什么目的论哪等等去辩证神的存在，因为那是后牛顿时代的时候，这个 Principia 这本作品就是万有引力的发现呢， 给当时的人真是添加了很多很多的柴火啊。但是牛顿本人呢，他是反对自然神，他虽然因着他的东西产生了自然神，但是他个人是反对自然神。牛顿这个他一生未婚呢、啊、可能或许时间多一点，呵呵，他学问不错啊，他对希腊文的经文批判呢、啊、是很有兴趣的，所以他对圣经的无物论他是不接受的。事实上他个人是几乎算是亚流派，他反对三位一体，他没有接受三位，他是非三一神学的一个信徒，这样一个信神者。OK， 那么他对启示录啊，这是著名的，他的启示录但以理书，他会喜欢算主什么时候来啊？这个作品到现在你上网路都还可以啊买得到，你上 Google 上，你去那个 Amazon 可以找到这本书，还在卖啊。好，我提一下他家，是因为他给启蒙运动啊是一个添加了很多柴火，但是他个人呢、啊，跟启蒙运动者那种 naive 的依靠理性的想法不一样。David Hume 啊，这个人终于出来了哈、啊！我告诉你，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的出现呢，是因为有笛卡尔，一定会有他。笛卡尔不是怀疑吗？好，我就怀疑给你看。David Hume 是个真正的怀疑者，他是个 David Hume 还没有怀疑到。怀疑的比他更厉害的那个怀疑者呢，就是尼采了。到了尼采，那么他等于是明摆的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不是？所以他用古代的神议论啊，用这个神议论来怀疑并摧毁神的存在。如果神是存在的话，为什么世间这么多苦难？世间苦难的存在。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假如神真是一个神的话呢，神可以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太多不公义、太多邪恶的事情发生了，战争啊等等，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代表神呢、啊，他不是全能，他不是全智，他也不是无所不在的。当你把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三个无所都把阿姆尼都把它拿掉的话，神还是神吗？神就不是神了嘛。对，就他用这个叫神议论啊，神议论来否定神的存在。那他当他摧毁掉的时候，他把整个因果论通通摧毁掉。对他来说，因果只是没有必然关系啊，没有必然关系。当我的手打起我的脸，觉得痛，就是你手有个动作，你脸有个感觉，只是一个 coincidence。你不要把它牵在一起，他们没有因果，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没有所谓的因果，没有所谓的因果。但这也是这个中世纪的唯命论啊 ，nominalism 的一个推到极端，就是产生了这种的一个思维。所以他的出现给当时欧洲学术界带来这个震撼还恐慌啊！如果这种人让他继续的发酵下去的话，整个社会要崩溃的，没有因果论就没有科学啊，就不要实验了。没有因果论，你还需要律法吗？没有因果论，什么东西都，因为我们人世间讲道理都是跟因果有关的，但因果被他整个掀掉的话，这个不只是基督教的信仰，是整个社会都荡然无存的，是不是啊？那。所以你可以发觉尼采啊，当尼采的学说发酵以后，在后现代的今天呢，他对道德的影响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就觉得最近奇怪，最近那个 Roe vs. Wade 这个法案听说要被 overturn 也不是说他就只是说听说关于这个堕胎合法化问题就变成各州再去处理，因为美国是联邦嘛，联邦不受理，就是把它 demolish 掉。我听说最近要投票，我是看那个《纽约时报》，康德呢，他在1787年写了纯理性的批判，他在这里是反对这个安瑟伦的本体论， 因为这个 David Hume 啊，这个啊 David Hume 他是批驳这个因果论了。康德呢更厉害了，康德去摧毁这个啊这个本体论的啊辩证，他反对用所有的理性的方法来证明神的存在，通通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argument。它的根源呢都是在本体论，其实是这句话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前面看到这个笛卡尔，笛卡尔他认为神的存在他是根据因果嘛，但是他的因果论又是根据在本体论，他用本体论的 argument 接受因果论的辩论， OK， 也就是说他的根基呢还是在本体论，是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显明在人心里，所以神界的万物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才有用。要是我的里面没有汤头正地的话，你外面怎么攻都没有用。所以这个康德，不过康德呢，这个也是成不成人都很奇怪啊，就是说他开头把整个屋顶都给你掀掉，掀完了以后呢，然后1788年他第二本书叫做 Practical The Critique of a Practical Reason， 实用理性的批判，前面是纯理性，纯理性是神不存在的，到了实用理性的时候他告诉你神不能不存在，神必须存在， again 他又用了这个神是叫做 Ex Machina， 在我们这个体制之外，我要找来一个 Deus， 找了一个神来帮助我。他说他讲的更绝了，那你如果证明神的存在，哎，他说你要相信神，那你看他像不像一个讲员，他说我必须否定认识神的所有的知识，都把它清掉了以后，然后呢我要给信心腾出空间，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神的存在是 pure by faith，那么我们的这种对神的那种 intuition 的 knowledge 呢都被否定掉了。所以你看他这句话，你再往前推，在他是在哪一年 ?1788, 差不多那个时代100年以后就出现了齐克果嘛。齐克果最有名的话就是信心的跳跃。他说人是一个非理性的神。你看这话是不是在这里，人是非理性的啊，前面是非理性的，然后呢信心的跳跃。所以其实我个人不是不读哲学，更不要说西方哲学。那你看这句话，康德的这句话给100年以后的齐克果埋下的伏笔啊。那么我们再回头来，我们再看一下宗教改革时代啊，加尔文在1536年他所写的 Institute， 他对信心的定义。他信心是人对神的仁爱一种不变而确实的认识，这种认识呢是以基督那白白应许的真理为根基的，为根据的，并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思想，又印证在我们心中的。所以他说，信心呢 ，in essence， 它是个 knowledge。圣灵在我们里面 persuaded by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接受主是 passively， 我们被主说服了，被圣灵光照了。我们打开心门去接受主，但信心呢，它也是主动的去受感动去接受。所以信心绝对不是说不是认识，而且信心的本质就是一种认识。所以这个讲法跟哲学家讲的是完全不一样，不合圣，那些哲学家讲的不合圣经。那施莱马赫呢，他是在康德之后啊，这都是德国人，这个德国人我发觉吃饱饭了没事干，就搞了一大堆的这个哲学啊。把全世界弄得团团转啊，那包括共产主义德国人自己输出到这个苏俄去了，对不对啊？几年前马克思好像什么名旦100吧，全世界好像只有个国家在庆祝，就是中国大陆。马克思的家乡是在哪里啊？我看地图，我这个叫得出来。中国还送了一个铜像，在那个小烫。 斯莱马赫啊，斯莱马赫他跟康德不一样，康德他是去，他是跟理性而作战，那么斯莱马赫我才不跟你 fight。神的存在在我们的感性的领域里面，你要去 sense 神的存在啊。所以他什么叫宗教呢？宗教是人对灵啊，这个灵呢、啊、是充满在整个天地之间的这个灵的一种 absolute dependence， 这种 feeling 啊，这种 sense， 你要去感受它啊，这种直觉。所以斯莱马赫他是近叫做现代神学之父，现代神学之父哦，他东西非常的颠覆，非常非常颠覆。他的神学有三位一体，有基督，有 Virgin Birth， 什么都有，只是他完全给你重新解释。他这个做法跟这个 NPP 很像，保罗新冠也是干同样的事儿，的词汇都给你保留，但是里面东西都给你调包。所以弟兄姐妹要好好读系统神学，这个对你的信仰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当你碰到异端的攻击啊。Carbot 呢，他是因为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看到整个欧洲满目疮痍啊，其实他也不用那么悲愤的，因为他是瑞士人，因为这个作战打不到瑞士了。不过他这个悲天悯怀啊，他看到整个德国这种惨兮兮的，他看整个欧洲啊，他就觉得这一切呢都是自由派神学干的坏事。那自由派神学呢都是强调神的潜在性 imminence， 所以他要把潜在性这个神的潜在性从整个神学里面整个扫干净。怎么扫呢？就是强调神的 transcendence， 神的超越性。所以神的超越性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是一种 absolutely vertical， 完全垂直。所以在他里面呢，他反对任何一点点的自然神学和自然启示。不要说神学了，他连自然启示，再加个自然启示，他都把你扫地出门。Amy Bruner 还接受了一些自然启示，他不要。所以他对圣经，他认为圣经当然会有错的，为什么有错？因为是人写的嘛，人有罪啊，这个是imminence， 人有罪 imminence。那么你怎么可以让那个神在这个 imminence 里面呢 ？No。神是高高在上，神要对我们启示，否则我们完全不认识神。那么那个接触点呢，他是唯独基督了，在他只有唯独基督，其他通通都没有，唯独基督。他不要唯独圣经，因为圣经是corrupted。二十世纪的维也纳学派，这些都是一些物理学家了，他们认为说要用五官，对不对？视觉啊等等，五官能够 sensible， 能够 sense 到的才算数。那么，所以论及神的存在的议题，那就没有意义了。你有五官你看不到神，你也嗅不到神，你也听不到神，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你看啊，这都是所谓的现代哈、啊，现代到了强弩之末了，整个现代，因为差不多到了1970-80。我们一般来说用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水岭，天安门事件跟第二年的发生在这个德国的这个东德，这是德国的柏林围墙的倒塌，因为这个围墙倒塌以后，第二年1990-1991吧，整个苏联就瓦解了。这些东西跟后现代运动都有很强烈的关系的啊。那么呀，好，那么在这个有个天主教，这个是 C.S. Lewis， 不是 Protestant， 他是 Catholic。那他蒙恩之后呢，有很多的作品，他是一种 Mere Christianity， 他的代表作哈，中文翻译叫返璞归真。那他的书呢，就是用那种 Thomas Aquinas 那种传统的。证据 fight 就是我们今天这边所讲的本体论啊、因果论、目的论，就是传统方法来证明神的存在。 好，我最后这个他书上没有的哈，我把它加了一个 Doctor Van Til 啊，Doctor Van Til 是我在 Westminster 才读到的一个东西啊。那一般的神学院不太搭理他，其实很可惜，他是非常非常的好，Van Til 这个人活了，你看他活了几岁？活到了98岁哈，就是这样。我在读书的时候他已经不教了，他的关门弟子吧，在华人中间呢就是林慈信，林慈信跟我同年生，但是呢。人家是 U Penn 的 ，U Penn 毕业他就进 Westminster 读书了。我们从台湾来的，我进 Westminster 比他整整晚10年。我在读书的时候，Van Til 在校园常常走来走去，那学生都可以跟他谈话这样。那么他是从加尔文神学里面就汲取了一个叫做 presuppositionism 啊，presuppositionalism 啊，或叫做预设法。预设论或大前提法，他是一反证据派的思维。他认为根本叫，其实宗教改革之后哈，什么都在改，但是有个东西没有动，就是 apologetics 还是维持在天主教的模样。所以圣多玛的思维几乎是 dominate 基督教我们更正教的 apologetics 的思维，带出了少数接受 Van Til 这种。预设派的思维啊，预设派呢，他是我从这里怎么讲？这个东西是你说是不好懂吗？不好懂，但是说好懂也很好懂啊。就是说，你要预设什么？要预设三一神，还要预设圣经。圣经怎么是神的话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它是神的话。圣经自为神的话不是证明的，它叫做自证的啊，自己证明自己的。那么神呢是自由的神。神是自我启示的神。当我们 presuppose 三一神跟圣经的启示以后，从这个基础做出发点，做我们整个神学的，你说神存在吗？当然存在啊，因为三一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如何如何，圣经如何如何启示我们啊，特别是圣经，启示我们。好，那么。所以他说，预设论是强调终极的思想的纲领，或者说，人若要有意义的来解释存在，就必须采用某种思想的范围。这是他的诠释。信徒和非信讨论基督教有神论和的问题的时候呢，不能够只诉诸双方皆同意的事实法则，真的问题乃是在于。使某些事实或法则变得有益，最终极的参考点究竟是什么？故此呢，问题的中心是到底事实或法则是什么？他们真的如非基督教方法论所说的那样吗？还是如基督教有神论的方法所说的那样？就说出发点，到底什么是出发点？那你问一个 non-believers，他会告诉你哦，他比如说神的存在，他会认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有因必有果啊，从设计去推敲神是一个有智慧的创造者，像这一类啊。那么，所以呢，他说不能够只诉诸于双方都能同意的事实或法则。所以呢，Van Til 东西很哑巴，人家不喜欢，为什么？那你问他，他说：“那圣经所强调的事实和法则出发点呢，就是神是三一的神，还有呢，圣经是神的话。那外邦人不能接受了，但他说，但是基督徒，我们要对话吧，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哇，这个是很不容易啊，对不对？这个 presuppositional 这个思想是很不容易的。说预设法。”努力要说服未得救的人成为基督徒，首先就指出，人若预设没有神，就把一切推诿给机缘，又相信宇宙是冷酷无情的，便不能诠释任何的秩序和理性。跟着他就指出，生命和存在只能在基督教的预设上才有意义。好，那你会觉得，那你怎么跟人家传福音？所以在这个Van Til 的思维里面，传福音是这样的，你跟他传福音，他说要用的轮回的思维，要轮回的思维。好，那怎么办呢？你 因为这个Ventil 认为说，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一个是真理，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而且把他往那个巷子里 push。他告诉你这条巷子是走得通的，然后这个人在那个巷口，他不向里面走，那你呢就要劝他，你向里面走啊，你请他来听福音，他说我是信佛的。那你下次碰到他，你再请他，也说他跟你讲的三次他都信佛，你不要来请我。那你下怎么办呢？你碰到他说，你的佛教信仰怎么样？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分享？他就说不出来。你说你这样不行，你要到寺庙去听到啊，听到。我怎么每次跟你在一起，我都看你吃大鱼大肉的，你真的信佛吗？你吃鱼吃肉，你这样会杀生的，不行。那你下辈子怎么办呢？你这个作孽不行。所以你每次看到的时候，你都把它往佛教信仰推，向里推。他以为他很不高兴，你不要老是跟我讲这些东西吗？我是跟你讲真理。你不说佛教是你所信的，它可以给你带来这个终极的意义。我不信，但是我把你向里面提醒你向里面走，好叫你能够得到那个终极最有意义的。啊，我对那个没兴趣。哦，你真的没有兴趣啊？是你说的哦？那我请你来提问，那你可以来试试看嘛，对吧？所以这个问题蛮好玩的。他说你当把人向里面推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啊，要推到某个程度，不要推得太过分。他如果推得进去出不来的话，那他也很可怜，是不是？我想这样。好，那么 Ventil 他很严厉的批判天主教、基督教的护教法，这些护教法都是没有挑战非基督徒的知识观，就是你把非基督徒的 epistemology 他们的知识论啊，他们的东西啊，当做一个出发点，就是说你容罪人作为终极存在的裁判者，这个东西对不对，好不好啊？这个 cosmology 可以了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这个神存在的一个证明。好，你让一个有罪的人来做一个裁判者，他说是不对的。他说而且一旦辩论基督教呢，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Paley 啊，在牛顿之后呢，他辩护基督教是，他说来说去，基督教没有照你所说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他是跟你辩论基督教存在，说神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少，他可以将来跟你，他这个辩护这个辩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他认为他自己是他当然是他是荷兰改革中的啊。他发展的是 presuppositionalism， 所以他反对阿奎那、巴特勒是英国的英国圣公会，还有甚至改革中的 B.B. Warfield， 他们都是所谓的证据派 evidentialism， 他反对。所以整个基督教，我们基督教有一个东西就是 apologetics 啊，在 Westminster 发展出来的这一套，他不是说排斥啊证据派，而是说他要使用证据，但是不要被证据捏着你的鼻子走。这是Westminster， 我觉得早期很有创意。后来Jadams 又从 Ventil 的思维再发展出来了Biblical Counseling， 这都是很对今天教会都很有用。好吧，抱歉，今天我讲多了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2000年的宗教改革史啊，要一个小时讲完实在太不容易了。我们先一个间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容易讲，我自己也并不是一个在这里面花很多时间的，我也是对哲学是门外汉，完全是局外人来学习讲一些。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圣经还有三一神是极其真实的，是我们的出发点，这点我们肯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